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极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物让大家放轻松的时刻，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旅游哈。我相信呢台湾有很多人都去过日本哈，甚至有人每年都去，一去再去啊。日本真的是台湾人最喜欢出国旅游的一个国度啊。不过呢你可能去日本啊，东京啊，或者是大阪啊，神户啊，北海道这些地方你可能去了很多次哦，有没有想到说，哎，如果这下一次呢，我们要去日本，哎，来一点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哎，每3年才有一次的一个活动哈，那就是濑户内海的艺术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哎，知名的部落客，细腿男哈，这名字蛮特别的，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呢，哎，他才去了这个濑户内海艺术祭啊，来请他分享一下，哎，濑户内海艺术祭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那个细腿男，哎，他的英文名字叫 Justin 啊，我就叫你 Justin 好不好
？OK， 没问题。好好，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
好，大家好，我是细腿男 Justin。
嗯，是，我刚讲你也从5月是不是才刚从还是几月？
啊，五月
才去那个濑户内海艺术祭，对不 对？据我所知，濑户内海艺术祭有分季节，是不是？
对，濑户内海就是艺术祭，刚才就像您讲，就是它是每3年一次，然后刚好是今年轮到，然后它有分春季、夏季跟秋季。那春季刚结束了嘛，然后其实夏季是正开刚开始，就是8月1号到8月31。
是。
对，然后秋季的话，我记得是10月3号到11月9号。
嗯哼，
对。
是。哎，那请问一下这为什么要分季？每一季的这个活动是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可能会多少会有些调整，但是我觉得分季的好处就是他们有可以重新在我认为他们是可以就是有点是在休息，像是店中间这样营业店休再整理一下，然后再重新再开放这样子。
哦、我觉得可能分散人流吗？
对，分散人流或许也会让他们自己可以有重新整理的一个状态吧。
哦，是是是。好，那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濑户内海艺术祭？那为什么又是3年每次呢？
我觉得濑户内海艺术祭他们原本的本意就是因为以前濑户内海这一区原本是后来是发展成一个工业重镇，所以包含了这里面会有很多工厂啊，很多那个后来发现有一些工厂化的就会代表造成一些污染啊，造成一些可能就是到处房子的闲置，因为工厂化退去之后就很多房子的闲置，那他们为了让这个岛的一些小岛的岛屿城市再生，然后也让大家可能居民可以回游返乡，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一个艺术祭。
是，
对对对，所以他意义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重新认识这些岛屿，然后让原本的岛民呢愿意再回来去耕耘他们这块土地这样。
哦，所以那个本来外移的人口是蛮多的，是吧？
对对，他们原本就是后来就是发展工业化之后，那可能很多也是原本的
没落了
，然后原本的人口外移的，然后很多工厂就是闲置在那边。
是，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工厂工业化之后造成污染。
是，
对，所以他们有点像是让他回复他的名声，某部分也是这样的意思的，
让土地也休养生息吧，
对对对对，
哦，然后让居民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新开始。不过要办艺术季哦，在哪一个地方都一样，我觉得都不容易哈，
嗯。
那这个赖户兰的艺术季基本上呢，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很知名的活动哈，
嗯。
为什么可以办得起来？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就我的观察啦，嗯，我觉得他们会结合自然跟艺术，
嗯，
跟人文。我觉得不是只是在某一个设一个展馆，然后去办一个这样的，嗯，他们会去把艺术跟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融合。
嗯，
所以当你去的时候，其实我对我来讲，我不只在欣赏艺术，就是一场旅行。然后你能够感觉到艺术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环境是融合在一起的。
就这个所谓的艺术既不是某个地方在办展览，是融合整个他们的整个人文跟自然环境，对不对？
对。
而且他这个艺术季是要跳岛玩的，对不对？
对对对，他其实在濑户内海，他艺术季总共包含了岛屿上跟一些沿岸的一些港口，嗯，总共应该有17个地方。
哇，那这样子不可能，一次都玩完嘛？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分季节？我在想会不会希望大家不同季节去不一样的岛。
对，
对， 对，
那而且不同季节的好处就是它可能春季有春季的样貌，
哦，
然后夏天算是比较热一点，秋天可能开始或许会有一些，嗯，例如说银杏啊枫叶这样子，
嗯，
那有不同的时间去看展，然后去上去岛屿，可能有不同的心情跟不同的感受。
哇，那么多岛要怎么选择？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有选择障碍吧，对不对？
嗯，
是，所以来跟我们讲一下这要怎么玩，就是说这个濑户内海艺术季到底要去看什么啊，要去体会什么呢？
嗯，
如果真的要第一次去的人，你会建议从哪里开始参观起呢？
嗯，好，濑户内海主要去看艺术展，主要可以从两个地方嘛，一个是从高松，
嗯，
对，从高松，然后再从高松港再跳岛，它是其实是比较如果你要想要去，例如说像小豆岛啊、丰岛啊，是南木女木的话，走高松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
对，那但是我这一次走的是我其实从冈山，因为我也会去冈山的另外一边广岛的尾道市，
是，
所以我那时候去走冈山。那冈山的话，你坐电车都要坐大概40分钟到一个叫渔野港的地方，
嗯，
啊，就可以直接搭船搭渡轮大概20分钟到直岛。那直岛也是濑户内海艺术季非常就是主要的一个展览的岛屿。
嗯，是，我看很多部落客啊或者网红啊去参加艺术季，这直岛是绝对不能错过，对不对？我们待会再细讲。就是所以如果要规划这个艺术季的旅游行程的话，
嗯，
你刚刚说可以从两个地方进，我知道好像高松的话台湾是有飞机直飞的，对不对？
对，
所以也蛮方便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
好，那来我们就来一来介绍一下这艺术季哈。那你这次去艺术季主要去玩了直岛，对不对？
对，
来我们就从直岛开始讲。刚才也说了，很多网红这个在直岛拍的不亦乐乎，对，你看那个照的很棒，而且有很多作品可能也是台湾比较有知名度的艺术家的作品嘛。好，来跟我们介绍直岛的话，在艺术季呈现它，我们去的话可以看什么，可以来体会什么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呢？
好，像刚才讲的，就是很多人会专程去直岛，因为直岛有两样最重要的，这，就是大家最知名的艺术家的元素。第一个就是草间弥生，
这个在台湾真的是
对，
很多人这个你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他穿着他作品的衣服，也
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你从冈山到渔野港，然后到坐船到直岛的宫浦港的时候，他的迎宾礼就是一个草间弥生的红蓝光。
啊，迎宾礼，为什么会有迎宾礼？
就是它的港口，它就在港口旁边，
哦，
其实即便还在船上，还没下船，嗯，你就可以看到港边一个红色的大蓝
光，哦，也是一个地标，就是
对对对对，
哦，
算是一个非常刚开始欢迎你的一个地标。
哦，原来那个照片上那个就在港边，那是不是有人一下船就急着赶快去拍照了？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在那边玩的话，我建议就是你要先租电动脚踏车。
为什么？
因为呢，其实虽然在直岛上面其实有一些接驳巴士，那步行，如果你很喜欢散步的话也 OK，嗯，可是我觉得最 chill 的方式就是你要租台脚踏车，而且要租电动的。
为什么一定要租电动？
因为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在里面绕， 啊，不同的展馆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秋的，是不是？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岛的，它主要的展览的美术馆区，一个是在左边的宫浦港，
嗯，
然后到另外一个到右边的叫本村港的一个局，嗯，对，所以它这个途中，你就是你要沿着那种山上的公路这样走来。
哦，我懂你的意思，对对对。那汽车会骑得很累，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你是，除非你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脚踏车，喜欢骑脚踏车
啊，是是是。
那我们一般的观光客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租电动辅助，
是
会很省力很多，你就会有更多的余裕去欣赏风景。
就是不要给搞，不要自己幻想说我骑脚踏车好烂，
对对对对，
会骑到最后你可能会
对，就觉得有人都觉得电动脚踏车、电动辅助可能很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就是。就是实际上真的我体验过之后，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租脚踏车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
对，
除非你真的是很爱骑脚踏车的，要不然的话代步工具选电动脚踏车会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就是
对，因为它港口的话，嗯，其实港口有几间脚踏车店，嗯，那我觉得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它有些店家是可以上网先预约的，嗯，因为它其实数量有限，
哦，
那再不然如果你没有预约到的话，我建议你就是从就是早上先坐前几班船到宫浦港，我那时候是坐大概第二班第三班，嗯，
啊，是是是，
对，
然后等于说都晚到的话连车子都没得租了，
对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如果真的没有车子的话怎么办呢？
那个走路或是它有，其实它有那种就是像接驳公车，
哦，有接驳公车，哦，
对，那也是另外一个旅行方式，可是它你可能必须受限那个班次的时间，
对，你说接驳公车你就得迁就那个时间嘛，嗯，对不对？好，自己骑车就比较有劲，你想在哪里停哪里看都可以随便停，
对对对对，
然后是哎，所以一下船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对，
那南瓜，对不对？
先会看到第一个叫红南瓜，所以就是可以先坐完车之后再骑过去，然后慢慢的拍照这样子，嗯。
但你刚刚也提醒大家，如果下船之后不要急着去拍照，先去租车，
对，先抢先赢，
对，反正那个南瓜在那边不会跑嘛，
对对对对对，
都可以拍得到，对不对？
好，
啊，好，那一下船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标。那接下来你的建议的有指导的方式会是怎么来走？
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主导的主要的艺术品跟一个展馆，它是从西边的宫浦港到一直到东边的本村，嗯，那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西边的宫浦港开始往南走，
嗯，
往南骑到南边之后，然后再往东骑，
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哦，
我觉得如果你想更轻松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我觉得一天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你就是可以不用说一直在赶着像是，嗯，那种几点的概念去到处跑这样，你是可以更放松一点。
那会不会一天太赶啊？
当然我会，如果你看你的旅游时间嘛，
啊啊，
对，那有些人会选择住在那边，
住在那边，
对，啊，可能住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跳别的岛，
嗯，
那我是更悠闲的方式，
是是是，好，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就是从西边那边开始可以玩到东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那如果这样玩的话，我们从港口出发之后，第一个建议会去哪里呢？
好，第一个建议会去一个叫做 Valley Gallery，
嗯，
它就是算是一个艺廊，它是在山，有点像是在山谷里面的。然后它就是安藤忠雄盖的，
是
对。那我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直岛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去，第一个是除了有那个草间弥生之外，第二个是有安藤忠雄、
台湾很多安藤名耶，我觉得
对
啊，是有人特别会去包一个团是专门看他的建筑，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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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是，所以在那边也可以看到这些就是这安藤忠雄的作品，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刚草间弥生跟像安藤忠雄这么有名的艺术家会选择在直岛来呈现他们的作品，这跟当初他们设计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在办这个艺术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
嗯，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嗯，可是我觉得安藤忠雄的他的作品很多都是跟自然跟光影融合，
嗯，对，
那我觉得非常符合濑户内艺术节跟在他在岛上的一个就是环境跟他环境相做结合，
嗯，
那基本上安藤忠雄我觉得直岛就是安藤忠雄的有点是作品，就是整个岛上的作品集的概念，因为包含连今年其实十月底刚刚新开了一个叫直岛新美术馆
啊，
总共
已经开了吗？
已经开了，五月底开的，
是。
然后安藤忠雄在里面总共有十个艺术作品
哦，
十个展，算是十个展馆的概念，这样
是是是。哎，我好奇他跟直岛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特殊的情感在？哎，对，他居然可以把他的重要作品都放在那边，嗯，所以表示说这个他对直岛应该有一定的感情在。所以你刚讲这个 这个美术馆有什么样的特色？
好，它就是有点在山谷当中建的特色，然后它是以神社为概念。
哦，神社。
对，虽然它的展馆不大，可是它就有点像是隐秘在山谷当中。
嗯，
对，所以它就叫做Valley Gallery 嘛。然后它有它这边里面最主要的展品是又是草间弥生的。
哦，
展览对不对？
是是，
它的展品叫做自恋庭园，然后其实它就是用上可能有到上千棵的那种大的钢珠的概念
啊，
那钢珠它就散落在这个庭园，它的庭园除了主建筑之外，还有前面还有湖泊，还有一些草地这样子，所以它就是把钢珠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嗯，
那基本上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光影的变化。因为它的钢珠就是不锈钢的钢珠
啊、哦，再加上光影，再加上安藤的建筑，那就是很多人网美喜欢拍的 feel 就来了，
对
对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觉得最让我里面让我最特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它其实它前面一个像是湖泊的地方，然后它放了大概几百颗钢珠在上面。
嗯，
那大型钢珠它就随着那种因为风吹草动，它就是会在湖里面就是飘动嘛，
哦，移动哦，
对，然后撞击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很共鸣的声音，
是是是，
然后那个是整个是穿。透你的脑门，就是耳中从耳朵渗进去你的脑门，
所以除了光影的视觉效果，你还有声音的感动的效果。
对对对，哦，它就是刚出碰撞之后那个声音的共鸣声，然后你就觉得哦，非常非常感动。
嗯，哦啊，听起来就很棒了哈。哇，第一个点就那么棒了，接下来可以再往哪里呢？
好，接下来你可以到它的对面，
嗯，
就是比较山谷往下一点地方，它叫李允焕美术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再来听听看李允焕美术馆又可以看什么呢？
好，谢谢。
老板，
啊，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的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日本的旅游哈。哎，大家会觉得日本讲到不要讲了，没有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哎，是比较特别的旅游方式，我们要去来好好的享受日本的一个艺术季，而且这艺术季呢是三年一次哦，就是濑户内海的艺术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是知名的部落客细腿男 Justin 哦，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他刚去了这个算是夏季的这个艺术季，
春季
啊，春季啊，春季，
对，现在是夏季，
对对对，现在是夏季哈，然后接下来有秋季，对不对？
对。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指导哈，是濑户内海艺术季的非常重要的。好，我想第一次去的人应该也会一定会选指导才对了。好，刚刚听了这个Justin 的这个分享哈，这个光是讲了一个点，我就觉得啊、那个点就好特别哦，对不对？好，你可以看，有光影的那种可以拍照的感觉，可以有这个怎么讲，听觉的这个视听的响应的感觉哈，好像就置身在一个剧场或戏院的感觉哈。好，那参观完这个之后，接下来要出发到哪里呢？
好，接下来呢就是脚踏车骑，就直接先走到，
先、
先走到对面的。一个叫李宇焕美术馆
啊，这听起来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他是一个算是韩裔的艺术家，可能他应该常住在日本这样子
啊。
对，他的艺术作品呢，其实他就是主要是会用可能石头啊、木头跟铁板比较简单的自然媒简单的媒材，然后做出一些比较比较极简留白的一些作品这样子。对对对。
这样听起来，比如说像安藤忠雄和你刚刚讲的这个李宇这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比较简约的风格，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像濑户内海艺术季是不是都走这样的风格，还是说这只是这个岛的一个特色呢？
我觉得是艺术家的特色，因为我等一下最后介绍一个非常不简约极简的展馆
哦，所以我们不是看都是看这种简约的这个风格的艺术，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所以在这个李宇焕的这个美术馆的话，你的建议大概像这些美术馆，我们要停留多久的时间呢？
我觉得有些展馆呢，我就看你看你整个时间安排之外，我觉得就是看你有多 enjoy， 多就是沉浸在这里面。因为老实讲，有些展览对我来说是有点有看没有有没有
看没有懂，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悟性还不够。
哎，不要那么客气。对
对，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像有些人可能特别喜欢像安藤的建筑，对不对？有些人特别喜欢草间弥生作品啊，但其他的也许他们也研究，感觉不会那么深。可是因为整个氛围是让你感觉到说，我就是沉浸在一个艺术季里面。或许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研究。到了发现，我搞不好可以多停留一点时间在那边享受。
有时候或者是像有某件作品，你突然对它很有感，然后你会停在那边一直去去感受它，或是感受它跟这个整个自然环境融合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真要讲的话，我可能每个地方大概半个小时，比较简单的逛吧，对对，半个小时应该是差不多。
那我请问一下，像这种艺术级的这些展馆，需不需要做预约呢？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因为其实在濑户内海国际艺术季，它有一个主要的官网，然后它上面都然后它会建议说，有些地方它有些展馆因为非常热门，它是有人流跟时间的限制，所以你就要先预约
所以他们有特别的一个关于濑户内海艺术季的网站，可以在那边预约，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问一下，是日文吗？
还有中文
啊，有中文，
还有分繁体中文，
还有分繁体啊，
对，所以是
很方便咯。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官网上面，除了一些展览资讯之外，它连那个接驳船的那些时刻表
资讯都有。
因为那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就是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船，不然就是要停留在岛上多待一天，对不对？
那它是班次多吗？因为基本上都是岛的，我们知道就是不管去哪里，这个小岛的交通其实没有那么方便，就是你像你讲可能时间是像我们这次去西澳岛行程也是，你到每个小岛如果你是靠这个巴士做你的这个主要的交通工具，你都得算准那个时间，有时候其实就像你讲万一错过一个可能要等一小时才有班机，所以像直岛的这个班次也不多嘛。
如果你从冈山这边的渔业港到直岛的话，其实在艺术季期间算是多的，可能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就有一班所以算是多，
是是是。
但是像如果是非艺术季，虽然他那些展馆还在但可能他的岛的那个接驳船就会比较少一点。
是，不过我如果可以预约也一定预约，就把这些时间先预约好，然后你再去安排交通这样就可以配合起来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我觉得这样是蛮方便。
如果你已经决定说要去这个地方了对，那据我了解，它其实它好像是假设你真的赶不及我什么的，你好像在半个小时前上网去取消
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哦，那也蛮方便的。
对对对，
是是是。
那所以这一次我比较可惜的就是我有一个在地中海最比较大的地中海美术馆，就是太晚决定了
所以没听到，
所以就残念。对对对，还有一个山本博士也残念。对对，
那就是表示这个老天爷叫你下次
下一次
去。对对对
对对对。
好，来我们继续前进，接下来要去哪里参观？
我先大概先讲一下李宇焕。
对对对，
我觉得他比较他展馆里面是其实是禁止，有些馆是禁止摄影的你就是纯粹用你的眼睛去心去感受。
是是，
那我觉得他很蛮对我蛮喜欢的是他外面有一大片的草皮是通往海边的他有做一个用一个大概25公尺不锈钢弄成了一个像是拱门，像叫无限门然后你就好像是从拱门要走过去，拱门才会到大海，
听起来好像有点在电视剧里面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像穿越一个结界这样子然后因为大海之后你走过去门之后，你旁边就都是一些那种矮低矮的那种草地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濑户内海，然后它就是一种就是有着日本的空气感很清透的那种蓝色对，然后我会看到上面有船只在那边在上
我现在已经可以想象穿过那个门拍一张照，感觉就像拍剧照的感觉。
对
对
对，就是很舒服的风景，
就是门推开就是一片大海的那种感觉。
对对，
哇，是是，所以你就讲了，说他的作品还融合了自然景
观，
对不对？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跟这些艺术家合作的时候他的一个共识就是你必须要把指导的一个自然融入在你的创作里面嘛。
讲到这边，我是常常在想台湾也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我们也很多岛屿其实是不是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做法，就是结合当地的人文或自然风景去做一个类似像这样子一个怎么样的季节的台湾就比较没有把心思花在这边没有啦。
现在有那个马祖
马祖
他现在好像到今年是第三年吧
是
慢慢的可以越来越好。
我们希望，对啦，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有发展类似这样的一个特色啦。
对，
好，来回来那我们古玉焕美术馆之后接下来可以前进到哪里呢？
好，接下来因为我刚才讲过不晓得，就是因为没有预约到所以错过了地中海地中海也是安藤忠雄非常非常知名
的
对，因为而且他是把展览馆就是盖在地底下所以他就是可能外面看起来是看不出好像一栋一栋这样，他是有点是在地底下但他地底下还有用一些空间的艺术他是还是可以光影还是可以照进去你还是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
我真的觉得刚刚这样一连串讲一下这地方都是很好拍片的场景的，而且很有故事性，我都可以想一个美术馆在地底下搞不好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也说不定。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盖在地底下的那光影怎么呈现呢？
因为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洞洞啊橱窗这个窗这样子。
是是是，
对，不过我记得地中海好像也是不能拍照的
所以也只能去体会而已。
对对对对对，
好可惜哈。
然后呢，我后来慢慢的就往南边走嘛。然后南边走之后呢，我要去一个叫做贝勒森之家。那它是其实是结合了旅宿、餐饮跟美术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
旅宿、餐饮跟美术馆都有。
对，但是在它那之前呢，在海岸边呢，有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比红南瓜更热门的一个，也是草间弥生的黄南瓜。
所以有两个南瓜要拍。
对，
那黄南瓜
更有名，
更有名，有名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可能它颜色吧，而且它就是一直被大家宣传到，而且它其实之前，我记得之前的那个 那边有台风
啊、
嗯，然后整个南瓜就被吹掉
哦。哎、欸，我好像有看到这些。
对，然后又重新又做了一个南瓜发芽。
哦，是是是，所以现在去看到的是风灾之后重建的南瓜。
对，然后南瓜就是有点是在一个小的堤岸边，它就是真的在海岸边。
是是是，
然后大家就会轮流排去拍照，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海湾，然后一个南瓜，而且它南瓜因为是红色，而且它是黄色
，
也是亮面的，所以你就可以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南瓜是在这边。像有点像闪闪发光这样。
哎、欸，那大家都要排。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